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装潢，我系芬妮。
如果连枕边人嘅世交都要送上断头台，中南海仲有边个系安全嘅？近日马兴瑞秘书长落马，扯出咗一段隐藏几十年嘅惊人秘密。彭丽媛家同马兴瑞家竟然系几代世交，而且彭丽媛细个嘅时候就住喺马家，不过呢一张保命符而家就成咗催命符。与此同时，海军五将领相继死亡，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更被爆卷入叛国深渊，究竟是边个喺度剪除第一夫人嘅羽翼？习近平同彭丽媛之间，唔通真系出现咗两个中央？随住马兴瑞秘书长郭永航被捕，马兴瑞事件又冲上热门话题。马兴瑞的政治仕途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和彭丽媛的关系。外界只是传闻他们是山东老乡，但是具体好到什么程度外界并不知晓。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 X 平台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彭丽媛和马兴瑞关系的细节。他说，外人不知道的是，马兴瑞和彭丽媛还有层特殊关系，他既是航天帮又是山东帮。马兴瑞虽然出生是东北，其实是山东人。马兴瑞父亲当年响应号召到东北做矿工，所以全家移居东北，但他父亲的其他兄弟都留在山东运城，亦就是彭丽媛的乡下和彭家是世交。彭丽媛细个的时候就在马家居住过很长时间，这种关系非同一般。听说在私下场合，马兴瑞一直亲切地称呼彭丽媛为大姐，这种关系在注重同乡同家族门第的中共高层政治中，简直就是一张免死金牌。正是因为有着这一层非同一般的私人护航，马兴瑞的仕途才显得咁命硬。由航天系统转战地方后，马兴瑞被视为军工系的领军人物，更加是习近平同彭丽媛亲自提拔的政治明星。无论是2015年深圳光明新区发生的重大冧山泥事故，定是2022年新疆乌鲁木齐火警引发的白纸革命，身为地方一哥的马兴瑞都能够在滔天舆论中全身而退，甚至官位稳如泰山。外界普遍认为，就是因为马兴瑞背后企住大姐彭丽媛和姐夫习近平。但讽刺的是，近期马兴瑞的旧下属就一个接一个被捕，形势越来越清楚，这个世交旧儿已经保不住马兴瑞了。我们看下事实，马兴瑞在2025年7月被异常免去新疆党委书记后，开始还能够出席一些政治局会议，甚至去年93阅兵亦还站上了天安门城楼，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开始频频缺席多个重要场合，包括今年的两会，但官方到现在没有任何公开讲明。更异常的是，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被捉了。新疆政法委副书记刘森、新闻政协副主席金之镇、乌鲁木齐政法委书记马志军、新疆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郭连山、新疆政府常态副主席陈伟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李旭、新疆公安厅原副厅长牟忠仪，这些人全部都被查。广东亦未能幸免，马兴瑞主政深圳市的秘书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郭永航3月27日被官宣落马，现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的政治生命亦都进入倒数。已经退到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位置上的萧亚飞同样凶多吉少，现在调查已经深入到马兴瑞的贴身秘书李光禄。这个由广东跟到新疆权力很大的心腹，蔡慎坤直接点名，随着马兴瑞失势，他的旧下属看来一个个都走不掉了，只要后台出问题，那在前台的这些小萝卜就一个个会连根拔起。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问，马兴瑞可说是政治局委员，是堂堂的副国级高官，背后又有彭丽媛这么硬的家世背景，到底是哪个吃了炮子胆敢动马兴瑞？ 如果背后的操作者就是习近平本人，难道他现在连夫人的面子都不给了吗？众所周知，贪污根本不是中共拉人的原因，中共无官不贪，蔡慎坤猜测马兴瑞亦不会是对习近平不忠，但是他就犯了一个习近平最不能够容忍的政治大忌，那就是团伙。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团伙就是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但问题在于马兴瑞背后的这个圈子非常特殊，他不是普通的派系，而是以彭丽媛为精神领袖，以山东老乡和军工系官僚为骨干的夫人帮。蔡慎坤指出，习近平现在最忌讳的就是身边的人背着他搞小动作。当他发现马兴瑞在广东、在新疆利用这种世交的特殊地位，汇聚了一大批只是知有大姐不知有核心的官员时，这种潜在的威胁就已经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力红线。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大家可以仔细琢磨一下。按照中共办案的常规逻辑，如果一个官员身边的群编，也就是他的秘书、亲信、旧部下都被拉到差不多了，那这个人本人通常很快就会被官宣落马。但马兴瑞的情况非常反常，他被免除职务半年多来，一直处于一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灰色地带。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官宣？蔡慎坤认为这个很大机会是彭丽媛在背后起的作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边是习近平手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要挥刀斩断夫人的政治羽翼，另一边是彭丽媛在极力保住这位由小一起长大的弟弟。这个不是简单的办案，这个是一场发生在中南海最核心家庭内部的权力拉锯战。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亦就引出了目前海外政论界一个极大胆亦极具穿透力的分析，就是现在的中共内部难道真的出现了两个中央？以往我们讲两个中央，通常是指习近平和某个政治元老、军方组成的，或者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时期的国务院之争。但现在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中央的裂痕竟然可能存在于习近平和彭丽媛这一对第一夫妇之间。一个掌握住军权、政法委，试图追求绝对效忠的独裁者习近平，另一个是凭着山东籍贯、演艺圈人物以及在军队深耕多年的根基，正在静静形成影响力的彭丽媛。马兴瑞案之所以这么纠结、这么反常，正是因为他站在这两股力量碰撞的最前线。这个就不单止是马兴瑞一个人的命运问题了，如果连枕边人的世交好友都要被送上断头台，咁讲明习近平对权力嘅掌控就已经到咗一种近乎病态嘅孤立状态。喺独裁者嘅逻辑入边，呢种跨越党内建制嘅私人效忠，就系对唯一核心嘅背叛。而呢种家庭内部嘅裂痕一旦公开化，对中共政权造成嘅冲击，恐怕比任何外部制裁都要嚟得猛烈。讲到习近平扫咗彭丽媛嘅面子。马兴瑞案虽然动静大，但其实还不是第一刀。在马兴瑞的神秘失踪之前，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建春。张建春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听起来有点陌生，但他和彭丽媛的关系比马兴瑞还要早还要硬。张建春亦是山东运城人，和彭丽媛是老乡，他们二十几岁就认识了。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在北京过年时经常一起回去，这种私交肯定是超过一般人。在习近平登上大位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张建春就成了彭丽媛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眼线。他利用职务之便，将中共中央组织部内部不同派系的人士动向全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彭丽媛知。彭丽媛再转告给当时还在向上爬的习近平。蔡慎坤强调，张建春的提拔和任用过程中，彭丽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在陈希掌管中共中央组织部期间，张建春一路升到副部长。 表面上看是组织部的正常任免，背后其实是彭丽媛在推，就是中共权力游戏的真实面目。这个就是中共权力游戏的真实面目，表面上讲党管干部，讲集体领导，实际上夫妻档、世交帮、老乡会才是真正的运作规则。张建春靠着这层特殊关系，胆越来越大。由2004年到2024年，他利用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一局，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其他人跑官、要项目、安排工作、大肆收钱。官方最后公布的数字是受贿5506万。当然，这个只是官宣的部分，相信亦是看在彭丽媛的面子上讲出来的数字。更加讽刺的是，河南南阳那批官员亦都送了不少钱给他。为什么偏偏是南阳？因为那个是习近平的乡下，祖籍所在地。当地干部想向上爬，找的就是张建春这条通天线路。他当时收钱收到心安理得，因为他知道自己背后站着彭丽媛，站着第一夫人的关系。结果呢，2020年张建春突然间被贬去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副部长。2024年6月21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突然间宣布张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去年获刑14年。蔡慎坤说贬职还不得，最终还是将他拘捕。这个就证明了现在在权力的问题上，夫妻之间亦不可能玩泥沙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就很清楚了。马兴瑞是彭丽媛的世交，彭丽媛小个的时候住过他家，张建春是彭丽媛20多岁就认识的老乡，情报眼线，两个人都曾经是彭丽媛最信得过、最能够为习近平服务的人。但现在一个以前的旧下属被连根拔起，一个本人被判14年，习近平连自己枕边人的私人网络都要亲手撕碎，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权力清洗，而是将无人可信四个字彻底做到家。这种家庭内部的裂痕比任何军方清洗、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能讲明中共高层现在的真实状态，极端孤立、极端猜忌、极端不安全。习近平越是想将所有人都变成只是听他一个人话的工具，他就越是将曾经最亲近的人亦都推到对立面。马兴瑞和张建春只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但可怕的信号还在军方那边。这两桩涉及枕边人心腹的清洗案，只是中南海内部信任崩溃的冰山一角。如果说处理马兴瑞和张建春还带着一些清理家门的宫廷内斗色彩，那在习近平最看重的权力之柱军队系统里面，一场更为血腥、更为离奇的清洗，就令整个北京政权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癫狂状态。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 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六五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九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连结购买啦。如果大家觉得马兴瑞的失踪够诡异，咁睇下今年第一季中共海军的表现，咁简直是可以用毛骨悚然来形容。根据台媒报道，由元旦到而家短短三个月时间入边，竟然有五位海军高级将领相继病逝。我哋嚟睇下呢一份名单，原海军政治部主任北卫二中将、原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黄茂刚少将、原东海舰队副政治委员魏志国少将、原海军副政治委员黄征中将，以及就在3月29号刚刚去世的原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钱建军少将。各位，这个不是普通的小官，这个全部是将军，而且全部都来自同一军种海军。官方提出的理由整齐划一，全部是因病医治无效，但大家想想，这些高级将领享受的是全中国最顶级的医疗保健，怎可能好像约好了这样在90日内集体病逝？尤其是黄征中将年仅64岁，在将领中正值壮年，这种密集的死亡潮在中共军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外界现在有一种强烈的猜测，这里哪里是有病，这个分明是军队内部大清洗的结果。海军作为对台作战、对抗美国的核心力量，现在就成了重灾区。这个说明习近平对海军的忠诚度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在独裁者的眼中，如果你不能够100%保证打胜仗，如果你对同一的指令有迟疑，那你就是潜在的叛徒。而讲到叛徒，我们就只能够提最近在中南海炸开锅的另一个惊人爆料，关于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最终定性。据时事评论员盛雪爆料，中共内部已经被张又侠定了性，罪名不是贪污，而是最严重的叛国罪和美国间谍罪。这个不是普通的严重违纪违法，而是中共政治体系入面最高级别的罪名，敌我矛盾，比颠覆政权还要严重。中央已经下发内部通知和机密文件，在军队高层、厅级干部、科技干部范围内放风了。据爆料内容，张又侠被扣上通美叛国这顶帽，有三个非常现实的政治目的。第一，如果只是说他反对习近平本人，会令习近平显得非常没面，亦可能会导致其他人心生不满，所以直接定性叛国，在道义上就将所有同情空间全部压死。第二，这个是典型的林彪模式翻版，当年毛泽东收拾林彪，亦是用叛国投敌这一套来完成最终清算。第三，亦是最荒唐但就最核心的原因，要将打不低台湾的责任全部推到张又侠头上。内部现在放风话，就是因为张又侠和刘振立将中共的核心军事机密泄露给美国，才导致现在根本打不到台湾。这个等于给习近平一个现成的替罪羊，不是我战略失误，亦不是我能力不得，而是内部出了美国间谍。各位想想，这个有几讽刺。习近平过去几年不断向党内扬言话，2027年如果不攻台就要自动落台放权，现在眼见时间就到了，现实完全做不到，就必须找一个够分量的人来食死猫。张又侠这个曾经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就成了最适合的牺牲品。大家将这几件事串在一起看，彭丽媛的眼线张建春被判刑，海军五位将领离奇死亡，再加上军方元老张又侠被定为叛国，这个说明了什么？这个说明习近平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猜忌的阶段。他不信任山东帮，他不信任军工系，他甚至不信任为他家企服务了几十年的老臣和老将。当然他亦都不信任自己的枕边人彭丽媛。在他眼中，张又侠背后的军方实权派是威胁， 马兴瑞背后的夫人帮更加是威胁。这里哪里像是一个正式的现代国家政权，这个完全是一个陷入末路恐慌的独裁者，疯狂地斩向身边所有的支撑。他以为斩了这些团伙就能够保住权力，但他不知道的是，当他连世交和老友都杀尽的时候，他自己也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这场由马兴瑞案引发的权力大地震，正由红墙内的家事演变成一场足以吞噬整个中共体系的政治海啸。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